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5月7日星期四。自从我哋上一集讲到中共国喺多省出现咗无人机喷洒不明液体之后咧，牛只集体死亡。之前在市区又喷那些不明液体，导致大量人口出现了呼吸道的感染。那中共那些院方统称之为甲流啊，甲流是死得人那只，眨下眼就变了白肺，跟住就死亡的事件。那这两日最新传出的消息呢，就是中共国各地出现了雷暴哮喘啊。网上高大家都喺度互相叮嘱唔好淋雨，到底系乜嘢家伙呢？我哋就先嚟睇下中国记者诺亚嘅采访报道。近来大陆网络疯传唔好淋雨嘅警示，有人话雷暴哮喘急症室挤爆咗啦，亦都有称雨水有病毒，淋上一点就会出现头痛、呕吐等症状。甚至出现急性脑炎，医生和健康网志亦都提醒啲人点样去防范。咁大陆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都出现咗雷暴以及强对流嘅天气，并且遇上花粉过敏季节，提醒大家唔好淋雨嘅社交媒体上嘅贴纸同影片，提醒大家唔好淋雨。呢啲贴纸越嚟越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原因。第一类是提醒雷暴哮喘，另一类就提醒雨水之中有病毒。专业人士呼吁不要淋雨。河南一家电视台的营养师陶小丁最近制作了几个影片，都是在这里呼吁人不要淋雨。他说南方人最近几日最好不要外出做深呼吸，同时要将窗关死，哪怕你觉得雨后空气很清新都不好。他还强调，我很多医生朋友发到朋友圈里面说，因为急症室现在都是喘不上气的患者，最近这几场大雨他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大雨，它是一场粉碎机，通过雷电和高速将花粉瞬间炸裂，成为直径都少于 2.5 微米的极细微粒，可以完美地避开了鼻腔的过滤系统，好像毒箭一样直插到肺部深处。它还提醒，不要以为你没有哮喘就没有关系，只要你有鼻炎或者这两日莫名其妙地觉得胸闷和咳嗽，这样你已经在雷暴哮喘的红线区入面了。他还强调，现在急症室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这样类型的受害者。大陆过敏医学专家关凯就在上个星期的影片节目中也都介绍了，一场暴雨有数以百计的人集体就医，这个不是个案，是国内外都有不少这样的报道。他强调，对花过敏的人，雷雨反过来是将它集中地暴露出来。他认为个人防护有三招。第一，雷雨来的时候最好锁实那些门窗，给花粉不要进入室内。第二，花粉浓度高的时候避免外出。第三，过敏的人提前备药。大陆业内人士亦都向记者介绍话，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佢哋嘅成因都同雷暴气流将花粉、分菌呢啲过敏源卷入咗云层，经雷电击碎成为微米级嘅果粒有关。而呢啲微粒更加容易穿透呼吸道嘅屏障，引发过敏嘅反应。 过往有过敏性鼻炎或者哮喘病史的应该会更加容易发作。在上个月，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官方账号芒果新闻就有一则新闻报道，雷暴发生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发病，声称长沙捕鱼六十几个哮喘病童紧急就医，花粉和分菌孢子带有电，导致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眼睛和鼻都发痒。报道中，医生介绍上述内容之后，要求雷雨天关闭门窗、开净化器或者冷气机。而重庆电视台就曾经报道过，呼吸困难，一直咳嗽，没想到天气是悬空。在节目之中，医生介绍半夜一点打雷落雨，半个钟头之后病人量就突然激增，在四个小时一共接诊120多位患者，好多危急重症，涉及十几个需要进入抢救室抢救的。雨水有病毒，众人现身说法。坊间对于不好淋雨的讲法之中，好多人都会好神秘地套用一句懂的都懂来到提醒，亦都有网志强调这个不是玄学，今年往后都不要再淋雨了。黑龙江的女网友快乐天使在5月1日做的影片之中就说雨水里有病毒，直白讲出理由，他用两个例子来到说明严重性。首先，河南的韩律师因为同小孩淋了十几分钟雨，回家就先给孩子洗澡，自己还没去洗澡，结果晚上他就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医院直接确诊为急性脑膜炎。另一个个案就是湖南长沙29岁的夜班男子，淋了十几分钟雨之后，在那个晚上就发烧腹痛，第二日病情恶化，直接送去深切治疗部抢救。在歌名女网友的评论区，有好多网民讲述自己遭遇雷雨之后身体变化，来到印证这种讲法。云南一位网民说，今日淋了雨，肚屙同埋呕吐。有江苏网民亦都证实话，我淋了雨之后咳咗两个月都仲未好。仲有甘肃嘅网民披露，落完雨之后喺佢屋企嘅花园发现有啲黄色嘅液体。四川就有网民表示，而家到处都系病毒，网络上购买嘅物品、快递包裹上高全部都系病毒。湖北网民就话，而家啲雨淋在眼睛里面，眼睛都睁不开，辣乎乎的。安徽一名网民就说，我的车淋了雨之后直接腐蚀，落雨都没关紧窗户，被淋过之后那些水印洗都洗不甩。如果啲网民讲的都是事实，那就奇怪了。大家想一想，你啲什么花粉啊，啲什么包子啊，竟然可以将汽车直接腐蚀，而那些水印竟然洗都洗唔甩喎，擦都擦唔去喎。仲有啲鱼落落嚟花园嗰度，点解系黄色噶？啲花粉嘅浓度会咁犀利嘅咧？系乜嘢花粉嚟噶？嗰啲摆明就系病毒，有几高密度嘅病毒先至可以造成咁嘅液体出现，对人造成咁大嘅伤害咧？大自然是怎样都生产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病毒和腐蚀性液体的，这些摆明就是人为啦。大家要想知道答案，问中共啦，中共就心知肚明啦。他在全国大面积地喷洒那些毒药、细菌，意图就是将各人感染，希望他们有机会将那些病毒传播开去嘛。禁毒的招数而家打紧嘅系超限战，系无国界嘅超限战。佢将所有人类都视为敌人，呢只魔鬼先至系人类真正嘅敌人。佢仲口口声声叫住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听得明啦？佢要控制全人类嘅命运啊！实际上就系人类厄运共同体。 佢要将全人类毁灭啦。原来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一下中共国嘅村镇银行集体退场啊！专家话，当局嘅一场金融维稳运动凸显咗问题嘅严重性。消息指，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村镇银行陷入了坏账的困境，因为爆煲而引发大规模维权。去年至到今日，村镇银行加速了退场。在四月底，再有多家村镇银行解散，并由股东银行承接资产负债。专家表示，这个是当局一场金融维稳运动，反映了村镇银行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北京搞党管金融只是会制造更大的风险。村镇银行现退场潮，去年一年就注销了200家。据彭博新闻报道，江苏金融监管局在4月30日发布的文件显示，同意解散江苏大丰江南村镇银行，它的资产、负债、业务、网站、员工和其他各项权利义务都由江苏江南农业商业银行承继。就在同一日，天津农业商业银行成立10家都是在天津市津南区的支行，这些支行的前身就是同一日解散的天津南村镇银行。青岛农商银行亦都吸收了合并青岛织物惠民村镇银行，改为青岛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在4月30日，云南的腾冲民生村镇银行解散，业务等由民生银行承继。重庆的铜南民生村镇银行亦都解散，由民生银行承接。此前，民生银行在2025年12月26日就收购了普里民生村镇银行和林芝民生村镇银行，成为了该行普里分行和林芝分行。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各行各业纷纷瘦身来到应对危机。证券时报在4月21日报道，在2026年开年来到4月20日的百几日之内，就有72家村镇银行完成了退出注销，在去年同期只是27家，同比暴增了167%。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显示，在2025年完成注销退出的村镇银行总数是226家，而在2024年、2023年、2022年这一数据分别是83间、9间和8间。另外，据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报道在2026年开年，股份行加快了整合和退出旗下村镇银行村改支的行业，浪潮已经席卷股份制银行的领域。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和企业学系教授川国祥就对大纪元表示，村镇银行成批成批解散是当局一项风险处置的工程，背后反映了村镇银行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他表示，村镇银行长期存在着资本薄弱、内控松散、违规放贷和员工舞弊这些问题。比如 吉林存户存款1800万元，遭到银行职工伪造签名，违规补卡转走咗，就系个典型嘅案例，显示问题已经唔单止系坏账，而系存款安全。而家官方推动由股东银行承接资产负债，主要目的在于避免个别村镇银行嘅爆煲引发挤提，但系呢个只系将风险从小银行爆煲转为大银行吞雷。佢认为真正要担心嘅，首先就系存款金额超过50万元嘅存户。如果银行遇到极端破产或者清算嘅情况，法律应该保障较弱者。其次，如果银行人员违规操作，伪造签名、补卡转账，存款人可能会被逼等待司法程序。最后，如果某啲资金被包装成为高息存款、理财、结构性产品或者透过第三方平台购买，制度保障的执行风险上升。结论就是，普通存款人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分散银行，避免超额集中。分析指党管金融越维稳越不稳。近年中国村镇银行频频爆煲，其中在2022年的河南村镇银行爆煲事件引发大规模维权，至今仍未结束。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告诉大纪元听，中国绝大部分村镇银行在过去几十年都变成了地方权贵、非正规集资平台，以及控股股东贪腐的私人金库。当前的坏账率非常高，资本充足率不足，已经到了不处理就会引发局部的社会动荡和金融风险的临界点。村镇银行的内控失守是表象，治理结构失效才是本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8日召开了会议，声称要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当局曾经声称中小金融机构需要减量提质，即是减少数量，提高品质。王大伟表示，当局目前的做法就是用相对实力较强的大型银行和它进行合并吸收，它只是用时间换空间，拖延和掩盖潜在的隐患。如果大银行自身亦都面临着利用房地产信托、企业坏账以及地方政府无法偿还的债务这些问题，这样再强制它吸收数家有问题的甚至是破产的村镇银行，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王大卫还表示，现在的村镇银行的存款合法的法律责任由大银行承继，这个是对于普通存款人虽然有一定账面上的安全性，但是在过去村镇银行通过了很多第三方平台超高收益的理财型存款，还有一些被转组的资金，往往由于不干净被讲成是银行工作人员个别的行为，银行不承担责任。这些存款以及被挪用的资金往往都得不到兑现。王大卫表示，村镇银行密集解散潮意味着监管层意识到这些小机构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只有通过这种方法强行关闭，这个本身就是一场金融系统的维稳。但是大银行接管村镇银行不是在这里消除风险，而是将风险内部化以及转移。北京搞的党管金融只是会制造更大的风险。咁话是话啦，以中共咁强政励志的管理手法，银行出现财政的大窟窿，大家想都想到是哪些人做的啦？权贵，没错，就是那些地方政府，即是那些党支书和那些红二代、红三代。除了这些地方政府有这样的能力，还有哪些人有这样的能力在地方银行偷钱啊？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返嚟中共国呢边睇一睇，喺中共国贵州嘅大丰县，一个基层财政爆发出嚟嘅危机，引起咗多方嘅关注。据中共国半月谈刊物有一篇爆料文章揭露出贵州不折市大丰县财政数据，近日在网络流传，引发外界的关注。数据显示，大丰县在2023年在职正式编制人员工资支出是20亿元，临时聘用人员工资支出是4.6亿元，离休人员的支出是1.7亿元，合计竟然达到26.3亿人民币，而该县的总收入每年只得4.1亿元，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同时亦都使到众多网民都质疑中共基层的财政体系已经处于长期失衡的状态。根据微信公众号常识传达室援引半月谈的内容，大丰县在2022年税收收入只是得4.14亿元，但是在2023年财政供养人员相关支出竟然达到26.3亿。大丰县常住人口只有80多万人，财政供养人数累计4.4万人，相当于平均每14人之中就有一个依赖财政供养。报道称，大丰县在2022年获得上级补助收入是42.28亿元，超过本地税收10倍。文章形容该县财政运转呈现东部买车、中部统筹、西部消费的模式。地方财政依赖转移支付。据甘肃金融学者王木受访的时候说，中国很多县城现在主要是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到维持运转，本地产业薄弱，地方财政已经很难依靠自身发展经济，更多只是维持基层行政体系正常运作。他说，过去地方政府还能够依赖卖地的收入维持开支，但是近年房地产市场下滑之后，土地财政开始撑不住。他说，我听说很多县级财政的问题就是不能够按时发工资，现在到处借钱，不少地方的支出被压缩到保工资、保维稳的状态。偏外体系扩张加重了基层开支。近年来，中共当局为了维持基层维稳体系，大量招聘网格员、协管员和劳务派遣人员，形成了庞大的偏外体系，地方开支亦都越来越繁重。对此，湖南学者石先生对记者说，中共基层治理系统在这几年持续扩张，但是地方财政已经难以承受。石先生说，疫情之后外资撤离，私营企业倒闭，居民购买力下降，整个西部地区财政都在恶化，但基层行政系统仍然庞大，财政供养的人越来越多。我听说有些地方甚至重新放松对色情行业的管理，说明地方已经开始想办法找收入了。有网民在评论区写着，普通人收入越来越低，结果财政还要养这么多人。还有网民留言，大丰县有20多个直属机构， 如果加上200多个事业单位，有几多钱都唔够用，呢个系体制性腐败。县级财政自给率持续下降。近年来，中共土地财政失效，地方债问题持续恶化，外界普遍认为县城财政是中国债务链条之中最脆弱的一环。西南财经大学此前发布的报告提到，各县级地区平均财政自给率只是得38%，部分中西部县城财政自给率低于两成。经济学者王毅认为，大陆二三线城市和代管县已经进入了借新还旧的状态。王毅仲说，大方县的财政危机只是中共经济恶化的一个缩影。他仲说，之前我和同行讨论过这几年的财政问题，比如公务员的绩效取消、教师工资被拖欠、医护人员减薪、城投平台爆煲等等，现在大量发钞，这个和当年国民党后期发金圆券没什么区别，我看就不挨到几多日了。据公开资料显示，大方县位于贵州省不折市乌蒙山区，曾经是中共国家级的贫困县，亦都是所谓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地区之一。当地长期存在着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和产业薄弱这些问题。在2019年，大方县宣布脱贫择母，退出贫困县的序列。恒大集团曾经作为对外帮扶企业投入了数十亿元，通过产业、逆地搬迁和教育项目参与了扶贫。不过，尽管中共官方已经宣布脱贫，大方县的财政至今仍然高度依赖转移支付来到维持运转。那问题来了，那全国到底有几多地方好像这个贵州不折市大方县这样呢？如果全国普遍性都有这些这样的地方存在，那老实说啊，长贫难顾，这些地方除非他自己国民生产上高，即是 GDP 啊，能够搞得上去啦。如果唔系，咁样长贫难顾噶喎。中央要使几多钱先至可以长期咁孭住呢啲地方县呢？单靠广东同深圳呢啲地区，养唔养得起全国咁多个贫困县呢？长此下去都唔系办法噶。喺经济上一定唔稳定，一定会出事噶喎。咁而家经济下行，大家都睇到嗰个病征已经陆续浮现啦。譬如讲紧嘅就系呢啲地方政府啊，啲村镇银行啊倒闭，倒闭原因就系政府挪用咗银行嘅资金、存户嘅资金嚟到出粮啊嘛。点解攞佢嚟出粮呢？就因为中央啊调派落嚟嘅转拨款，其实就系赈灾款。唔够咯，连中央政府都穷埋，点顾得住呢啲咁嘅穷鬼地方啊？所以咪导致咗嗰啲村镇银行倒闭咯。村镇银行倒闭，咁啊国家有政策嘅，即系譬如咧，搵啲大啲嘅银行，所谓收购咗佢哋，将条数拨嚟拨去，咁就唔多觉啦。但系始终嗰啲受害嘅农民啊，或者叫存户啦，佢哋系攞唔翻佢哋嘅钱嘅，呢、这个就系而家中共国内嘅一个炸弹嚟嘅。地方政府嘅编制，以至到银行体系、银行嘅制度都出咗大问题，咁就莫怪乎各地嘅村镇银行纷纷都要倒闭啦，因为佢哋欠咗存户嘅钱系俾唔翻佢哋啊。这个就是现今的中共各国情。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除咗大批大批嘅村镇银行注销成咗倒闭潮之外咧，今日嘅中共国亦都出现咗以10万计嘅自媒体账户啊被封禁。消息指，中共网信部门近日通报处置了近10万个自媒体账号，这些都是中共新一轮对自媒体账号的清理行动，民间表达的空间进一步遭到压缩。据中共中央网信办在5月3日的通报，部分自媒体在发布涉时政、公共政策等信息的时候，未规范标注来源，或者未标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网信部门已经督促平台处置了9.8万个账号。通报同时点名了快手的农夫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吧啦的商业策略等账号，称他们的解读农业、教育、养老等政策信息的时候未注明出处，相关内容在传播过程之中容易造成理解偏差。大连自媒体博客萧晓对大纪元说，他的多个账号近日被永久关闭，就五一前夕，他说好像我几个账号都被封了，事先一点都没有通知。这次整顿表面上是针对那些信息标注问题，但是真正变化是在于信息发布规则的收紧，很多公共议题本来就是一个缺乏透明的来源，一旦要求必须标注非官方叙事，空间就会被压缩。萧晓仲说，他只不过是将聊天群里面看到的楼价下跌、外卖员辛苦和有人说肚饿的影片放到网上，现在发现这类诉苦影片亦都不能够发了。官方通报还提及到另一类账号，包括微博的金毛治愈系、哔哩吧啦的哎呀哎呀小燕子等。这些账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细猩猩、对峙鳄鱼等这些影片的内容，但是未标注 AI 生成。中共官方认为这类内容在传播之中容易使部分网民难以区分虚拟定是现实。针对自媒体的定点清理，网络活跃人士微商流露对记者说，这一波所谓的整顿目的是大规模收割意见账号和所谓的间谍账号。现在 AI 成了大势所趋，但官方抛出来的来源不明和标识不清，不过是套在创作者颈上的两根隐形绞索。这些概念的边界好像橡皮筋一样，弹性存在在他们手里面，你说违规你就违规，话你造谣你就造谣，而家仲多咗个涉嫌间谍举报，太夸张啦！中共要将一切不符合主流旋律嘅杂音通通消掉。中共从最初嘅打击谣言，到后来整治大 V， 再到而今针对自媒体嘅定点清理，监管名义不断变化，所谓来源不明、未规范标注，或者虚构演绎，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演变为解释权高度集中的数码口袋罪。有网民在聊天室群里面说，现在不再是内容真假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问问题，是爱不爱国的问题。亦都有人写说，中共官方整顿就是恐怖，就是怕老百姓独立思考。 中共的监管边界持续延伸。针对中共网信办以 AI 标签为核心的整顿，资深媒体人夏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AI 标签在形式上有助于区分虚假的资讯，但是在现实执行中可能被用于内容的管理。技术问题和内容管理正在被官方合并处理，它的结果就是监管边界的进一步延伸。近年来，中共持续强化对网络内容的监管，从账号实名、算法推荐到短片内容大审核，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随着人工智慧的生成、内容普及，官方将 AI 标签纳入监管的重点。虽然是这样，监管的力度就加大了，但是人心思变是监管不到的。正当中共不断加强网络管控，但是在五一假期里面，抖音平台上高频频出现疑似反共反习的信息，引发了海外网民热议抖音凌晨造反的现象。近年中共高压统治之下，民怨沸腾的情况在线上线下都有表现。有些抖音博客表示，国内人心思变，暗流涌动。抖音上频现凌晨造反的帖子，在5月4日有 X 网民发帖说，在抖音上高刷到了香港反送中的歌曲《问谁还未发声》。这首歌部分的歌词是：试问谁还未发声，都舍我其谁为我成，天生有权还有心可作主，谁要认命禁声。嘟嘟嘟嘟。在5月3日有 X 账号发帖说，一到晚上这个抖音审查开始睡觉啊，是不是呢？天安门大屠杀都能够查到，截图仲显示当日抖音上高发布了一个影片，疑似是六四时坦克进城的场景。对于抖音平台在大陆凌晨时分频频出现反共反习的内容， X 网民纷纷留言，就是爱看凌晨场内抖音造反。有人说，负面情绪不让翻墙会发泄，总要发泄出来啊。有人说，没错，是真的，可以看到好多网民保留反对的截图。还有人说，凌晨的抖音比 X 还要反共。有人就问，审查员睡着了吗？在大陆营运抖音自媒体的全先生就认为，大陆人亦都敢发这一类帖子，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人心思变，暗流涌动是肯定的。他说，我觉得重点不是场外人发定是场内人发的，而是抖音作为一个反映年轻人的声音，貌似应该严防死守的平台，现在亦都守不住了。事实上，中国底层民众抗争的亦都越来越多，不少人在公开场合大骂中共，有人就用其他办法变相表达对当局不满。没错，这位全先生讲得好啱，重点并不是场外人发定场内人发的问题，人心思变才是个问题。至于为什么抖音会瞌了眼瞓，这个是不是因为现在维稳的经费不够，晚上没有人看守，定是人手短缺，请少了人呢？再不是的话，那就肯定是那些网格员有意网开一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是凌晨造反了。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